到密层的讲台，在讲台上和弟兄姊妹分享。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弟兄姊妹还能够回到我们的会堂，我们在一起敬拜侍奉神。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正月初一立起帐幕。正月是一年的开始，也是新年仪式。在平时的时候我们会很兴奋，因为在新年的话好像一个新年立志，新年有个新的开始，新年我们一个计划，好像做什么大事。但是这一次新年好像我们没有那么兴奋，因为我们面临了疫情，我们不知道疫情今年会怎么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控制，什么时候我们能回归正常的生活。中国人有两个新年，一个是阳历，一个是农历。以色列人也有两个年，一个是他们称为的民事历，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历。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正月，这个正月呢是宗教历。宗教历的话呢，是一般是在我们阳历的三月到四月的当中，也就在春天的时候才是他们的宗教历的以色列人的正月。当年耶和华效应摩西说，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这个正月就是指的犹太人的宗教历。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隶400年了，他们那个时候是过的奴隶生活，他们没有自己法律，他们用的是埃及的法律，他们作为奴隶，他们完全是要服从他们的主人。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他们过了红海，他们进了旷野地，他们茫然，他们不知道前面道路怎么走，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法律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敬拜神。所以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就赐下了两块石板，也就是法板，我们所称的十条诫命，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法律，是以色列人以后的法则。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是敬拜神，所以他们也不太了解应该如何敬拜神。所以在西乃山上，神就指示摩西要建造一个帐幕，这个帐幕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将如何敬拜侍奉神。所以帐幕是以色列人赎罪的地方，帐幕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帐幕也是以色列人与神相会、听神话语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当一切的帐幕器具按照神的心意建立起来以后，正月初一，神就效应摩西，你要立起帐幕。好，下面我们放下面一个，好吧？好，这是一个帐幕的示意图，不是很清楚，大概他们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帐幕在以色列的人当中的时候，他们是在旷野里面，它是移动的、游动的，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固定建筑物。大家看到这个帐幕的话，很多都是像可以拆卸、可以装卸的一些木板和一些幕布，还有一个棚。所以当时的帐幕是一种可以拆卸、可以随时行进的一种活动的装置。神按照山上的启示，启示摩西就是要建造这么一个样子的帐幕，然后告诉他当中有什么一些器具，怎么摆放。这个帐幕就是完全按照神山上的指示所建造的。这个帐幕也就是以后以色列人圣殿的一个雏形。为了大家给大家一个概念，我大家说一下，这个围起来的那块地方，好像一个没有，它是围墙，它没有顶盖，对不对？所以是露天的。这么一个 帐幕围起来的，它长大概是45米，宽是22米，所以它整个的建筑差不多是10,000 square feet 这么个大小，应该是相当于2.3个篮球场。如果打篮球就知道，如果是两个多一点的篮球场，这就是个大面积。刚才我问了一下康州弟兄长老，他就告诉我，就是密城教会整个的建筑物的面积大概也是10,000 square feet，所以就差不多就这么一个围起来的一个场地，就等于密城教会的整个的建筑物，大堂包括所有的周围的建筑物。好，我们看到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帐篷，这个帐篷是覆盖的啊，所以它有顶的，有顶棚，有四周都可以遮起来的。这个叫圣所和至圣所，当中有一个幕帘是分开的。这个里面小的帐篷，它的大小大概长13.5米，宽是4.5米，所以按照现在的算法，大概是600 square feet 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你自己家里房子有多大，想一下600 square feet 大概多少，你就知道这个圣所和至圣所的大小等于多少。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神说要摩西建造这么一个会幕，建造这么一个帐幕。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很明显的看，在摩西的圣经的经文里面，他先启示了什么？是他从至圣所开始，他从约柜到了圣所里面物质，然后再到了院子。这是什么？因为这是神启示，神怎么到人边上来。但是你知道我们敬拜的时候什么？这个次序是倒过来的，我们先从院子进来，经过我们祭坛，进了我们圣所，然后才能至圣所。所以我们的服侍，我们的侍奉是和神的启示正好次序是颠倒的。所以圣经的话语先从约柜开始讲到一步一步到那个铜祭坛，但是我们的人的侍奉是从院子铜祭坛开始一步一步进入我们的至圣所。所以第一个我们下面我们再放一个画面，再换一个，好吧？下面一个，好，我们下面要看看要帐幕的敬拜。我们讲了这个院子里面，从人开始侍奉的时候，第一个进入了什么？是一个当中有方的叫铜祭坛。铜祭坛是什么？是用皂荚木做成的一个祭坛，然后用铜包起来。这是干什么？是献祭用的。献祭就是神希望人，我们要赎罪的时候，我们要献祭；我们要感谢神的时候，我们要献祭；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平安的时候，我们要献祭。所以这个献祭是第一步，是人来侍奉神，到神面前去的第一步。我们要认罪悔改，是向神赎罪，神公义审判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是铜祭坛，旁边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圆盘，叫洗濯盆。这个盆里面是用铜做的，这个里面是放水的。然后祭司旁边看到一些小人啊，一个里呢就是代表祭司。祭司献祭完了以后，他要进圣所去侍奉的时候，他第一个还要做一个事，就是在这个盆里面洗手洗脚，就代表什么？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些过犯，还有一些不敬的一些行为，要通过这个洗濯盆把我们洗完了，洗干净了，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进圣所去侍奉神。好，再下面一个看一下。好，下面一个，这个不太清楚啊，这看到一个里面的东西，里面一个有一个磨练，那边是个叫至圣所，外面叫圣所，这里面有三样东西，有一个灯台，有一个香坛，还有一个桌子。第一个我们看一下那个灯台，这个叫金灯台。它是用金晶做的，就是纯金做的，打出来的。为什么一个灯台呢？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个帐篷哦，帐篷外呢，它里面没有灯的，没有亮光的，所以这是金灯台，它里面点亮以后，在这个圣所里面才有亮光，要不然的话是完全是黑的，它完全是没有光，因为它不是一个像那个院子一样，是它有顶棚的，所以金灯台就意思进了圣所以后，神给我们生命的引导， 神给我们生命的光照。所以进圣所以后，我们就要享受神给我们的光照。还有个旁边有个桌子，这个桌子是叫橙色饼桌子。橙色饼桌子上面放了橙色饼，这个橙色饼什么？是后面是供祭司吃的。所以橙色饼的桌子是代表神的供应，神不但是给我们亮光，神还给我们生命的粮。所以这个里面第二个是橙色饼的桌子，第三个旁边有一个叫香坛，这个香坛什么？是献祭的。这个献什么祭啊？是放上我们的香料的献，不是动物的牲血的献祭，是我们放上我们的香料的献祭。这个香料是代表我们祷告，像被我们赞美。所以我们得到神的光亮的照亮，我们有生命的供应，然后我们要向神的感谢，我们感谢神，我们献上我们清香的祭。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这个清香的祭祷告就是我们清香的祭，我们的祭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心意得到了满足。好，我们再看后面一个小的，不太清楚哦，不是这个。好，这个里面是一个至圣所，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才进去一次，但是圣所这里面的话，祭司每天都要进去，要点灯，要献那个祭的啊。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就一个东西，其实它是三样。第一个叫约柜，这是一个好像柜子一样，约柜是用绍加木做起来的。约柜长2.5周，2.5周就是一周就是一个手臂的45公分，大概这样，宽是一周，高一周，外面是用金金的包着的。约柜干什么？这个中文翻的好，约柜有约的嘛，这是什么？就是神给我们的十条诫命，石板，两个石板是放在里面的，两个石板是在山上的时候，神用自己的手亲自所写下的十条诫命，就是给以色列人要知道的，这是以后要遵守的法律。圣经有的神学家有过这么一个说法，他说圣经里面哪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十条诫命是最重要。他的理由什么呢？因为圣经其他部分我们知道，圣经什么是神所默示的，是神启示人写出来的圣经，但是十诫这只是两个碑什么？是神用他的手亲自写的，所以说这个比人所默示写出来更重要。所以十诫就是神用他自己的手写下的法律，放在两块板里面。好，我们知道，如果再想象一下，一个柜子要有多少面？是6面，因为4个面上下才能封起来。但是约柜这有5面，它上面是空的，所以它不是有完整的柜子，它是一个开口的柜子，上面是空的。那上面的空的干什么呢？上面放上这个叫圣经告诉我们叫施恩座，有一个曾经打出来的一个座，放在这个上面，就是第六面是个施恩座盖在上面的。什么叫施恩座？神赐我们的恩典。所以这里面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约柜是什么？约柜是定人罪的，律法什么？律法定人罪的嘛，到法庭去干什么？判你罪的嘛，对不对？你如果没有罪，就不需要到法庭去。所以约柜就是判人罪的，但是神要赦免你的恩典在施恩座。所以这个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看圣经，你看到再多的话，施恩座的大小上面开口和约柜的开口是一样大小的，说明什么问题？你的罪有多大，神的恩典是赦免你多大，所以完全覆盖。所以人的罪被神的恩典全部覆盖，所以这就是施恩座。上面看的不太仔细，有两个有这个翅膀的，好像像那个和平鸽一样的，它这个上面写画的其实是基路伯，是天使。这两个基路伯这个形状是最有争议的，因为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过基路伯是什么形状，所以这是大家凭空想出来。如果你查在网上查的时候，你发现会有基路伯是各种各样的形状，因为人干着自己想法把这个天使就画出来了。这个基路伯干什么的呢？圣经告诉我，基路伯这个天使是他的眼睛是看着下面的，他看什么？看神公义的审判，看神定人的罪 神赦免人的罪，所以他说看神审判是不是公义。然后基督教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圣经告诉我们，他跟摩西说是我在什么，在两个基督教之间，在神座上面这个里面和你说话，所以这是一个人和神和人说话的地方。所以在这个约柜的这个地方，神定了人罪，神赦免了人罪，然后神什么才可以和人有沟通，人才能够和神恢复了交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的布置，我们从院子的铜祭坛开始，一直进到至圣所法柜前面听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整个人如何敬拜神这个敬拜的规则。如果再这样重复一遍，我就说第一个是人要通过铜祭坛要认罪悔改，第二步经个洗濯盆，把自己的过犯，不是罪，但是我们过犯做的不济的地方要洗干净，或者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举个普通例子，你出去撞了人了，或者你骑自行车碰到不好人，你不是犯，不一定犯罪，这是个过犯，是你做的不好的东西。所以这些事情都要在敬拜侍奉以前都要处理干净。然后我们才能进入圣所。圣所里面就是接受主于神的亮光的照亮，接受神的供应，然后我们要献祭祷告，献上我们对神的感谢，最后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在约柜前接受神的审判，接受神的恩典的赦免，然后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听神的话语。好，下面我就把第一个讲完了，那个刘子贤，你放下帐幕的侍奉吧。好，这个就是刚才我已经把那个讲清楚了。铜祭坛、洗濯盆，这是院子里面，在下面一个，在下面一个，这是讲圣所。圣所里有几个？有金灯台，有陈设杯桌子，有金香坛，在下面一个。好，最后进了至圣所。至圣所里面什么？有法柜，有施恩座。还有一个下在下面一个，还有一个叫基督波，这是两个天使。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把帐幕呢整个设置安排都放好了，这是说这个是神要我们敬拜侍奉神的一个过程，我们要说的做的事。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帐幕的侍奉，在下面一个，好吧。好，刚才讲的是个过程，但是我们要侍奉要有人吧，要有人，那这就是我们人怎么侍奉神。当时帐幕里面的话，它是怎么一个过程呢？是谁可以侍奉的？不所有人可以进去的哦。进帐幕的人，这是祭司可以进去，其他的人是不能进去的。所以祭司代表所有人在一个帐幕里面侍奉神。那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祭司，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会帐幕建立起来的时候，耶和华告诉摩西要立亚伦和他的后裔什么作为祭司，在会幕圣所侍奉神耶和华。所以亚伦和他的后裔才得到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可以在会幕里侍奉神。所以侍奉神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侍奉的，你要有身份，你要有神的托付，你要神给你恩典，你有责任，你才可以侍奉神。所以当时什么是祭司。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这么大一个会幕，平时装马车的善安排运输要很大的一批人，这批人什么是立位人，所以立位人是在外面服侍的，祭司是在帐会里面服侍的。那一般的百姓的话，他在旁边看，他没有资格，在旧约的时候没有资格参与任何会幕的一个服侍。好，那祭司怎么服侍呢？那第一个，就祭司进了会幕，他需要经过铜祭坛，就铜祭坛放在那，他是代替以色列人献祭，献给神，把牲畜杀了以后，然后在铜祭坛上烧掉，献给神。第二的话呢，我们看了有个洗濯盆，刚才我讲的，你进圣所服侍以前，你必须要还要洗手洗脚，然后把你洗干净。然有接近自己，然后才有资格进入圣所。 好，这是我们讲到圣所里面服侍。第三个，我们现在看一下祭司的圣衣。神给摩西告诉你，在把亚伦高为祭司的时候，还有一个规定，他规定了亚伦要穿什么服装，就祭司要穿什么服装，不是穿普通服装的，他一定要有很多的服装，代表神的心意，才能够进入去服侍的。所以作为服侍以前，除了前面我们讲要认罪悔改要洗净以前，我们还要穿戴神所给我们的圣衣。圣衣里面我们讲的很多，在我的经文，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然后再自己念一下。这里面有胸牌，有以弗的，有外袍，有内袍，有冠冕，有腰带。那我现在讲的冠冕，什么叫冠冕？冠冕现在的人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如果看古时期的话，我们知道古时候的人他头上戴的东西是冠冕，那不是一般的帽子啊，它是冠冕，是很隆重的这个东西。然后冠冕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不同的人他上面冠冕不一样，很多珍贵的人他头上的冠冕他往往是黄金的，或者是珠宝的，或者是一种特别贵重的一些材料所组成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黄金戴了什么，是皇帝戴的，很多其他东西那些是大臣戴的。所以冠冕是代表人身份，代表人地位。神要亚伦，摩西为亚伦做一个冠冕戴在头上，他上面还讲什么，有一个金金做的面盘，面牌，这个牌上写什么？归耶和华为圣。英文圣经的话是 Holy to the Lord。 如果大家看圣经的时候，他你会发现问题，归耶和华为圣，不论是中文圣经也好，英文圣经也好，中文圣经是有大体字写的，这个字比普通的都大，你看哪个版本都一样，你打开圣经就看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是不同的版本的字，一定比所有的人字大。英文的话全部都是用大写，道理我们是第一个字当大写，后面是小写，但是这几个字 Holy to the Lord， 所有的字全部都是大写，而且大得很大。为什么？因为归耶和华为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那我们现在讲中文归耶和华为圣，你会发现个什么？语法上去设一个什么主语？谁归耶和华为圣啊？后面有谁？其实谁归耶和华为圣啊？祭司，以色列人。当你在侍奉的时候，你头上一个冠冕一个金冠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祭司归耶和华为圣。以色列百姓看到这个祭司的话，也知道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个冠冕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服侍第一点，我们的原则是归耶和华为圣，不是归我们自己，不是表现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一些，就怎么说啊，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心态，好像是我在众人面前我讲了，然后大家要真的，哎呀，这牧师现在讲到很好，我就很得意。你忘记了，你任何的东西在教会的服侍，不管是你领事也好，你做主席也好，你做招待也好，所有的东西不是彰显你自己，是要归耶和华为圣，这是个非常大的难度。好，下面我看的，下面有肩带，有胸牌。肩带是在肩章上的，有点像我们现在服装的肩章一样的。这上面是有刻了12个支派的名字。还有一块胸牌是挂在胸前的，也是刻了12个支派名字。这个说明什么？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但是我们自己个人服侍，我们还是肩膀上放的弟兄姊妹，我们胸怀也是带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是我们光个人，我们是代表整个教会众弟兄姊妹。所以祭司他穿那个服装上面有12个支派的名字在他肩上，所以他的服侍代表什么？他是肩负了众人，他胸口里面有胸牌里面有12个名字，说明什么？ 他要胸怀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不是个人服侍，我们是代表众弟兄姊妹，我们是要胸中有装有众弟兄姊妹。所以祭司的服侍不是他个人服侍，是代表十二支派以色列选民的服侍，这就是我们帐幕的服侍。好，再下面啊，好，这上面是讲的，我刚才讲过，再看一下啊，冠冕神经的上面写归耶和华为圣，肩带红玛瑙刻的以色列人的名字。再下面一个，好，胸牌也是有块牌挂在胸边的，这个里面也要用刻了十二个人名字，表示胸怀十二个支派。好，再下面一个，第三个，我们再看帐幕的荣耀。当这个帐幕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摆设放好这个所有的器具的时候，那些祭司也是按照神的心意胸怀十二支派，然后洗手洗脚献祭完了以后进入服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帐幕充满了荣耀。所以这个帐幕建立起来，大家都侍奉按照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帐幕就充满了荣耀。所以当时云彩遮盖夜幕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帐幕，以致摩西不能进会幕。看到没有？当耶和华神荣耀的时候，尽管是摩西好像是神的仆人，非常好的领袖，他都没有资格能够进帐幕。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人非圣洁，不能进神的殿。好，所以这里面看到，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设立整个的会幕，按照神的心意进行侍奉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了会场。但是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会不会离开啊？会。我们看了这个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就告诉我们，神的荣耀什么离开了圣殿。神的荣耀为什么会离开圣殿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时的时候圣殿受到了玷污，以色列人背向了神，而且崇拜了当时社会上的偶像，很多的不洁的兽都在出现在一些地方呢出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西结就得到了异象，神的灵神的荣耀什么离开了圣殿。所以当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来敬拜神的时候，神的荣耀会离开圣殿，会离开教会。现今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已经没有办法得到控制了，人们大多希望寄托于疫苗，希望我们疫苗出来以后，这个病情都得到了控制。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最近发现的一些新闻就说明，第一个，当我们的疫苗开始在供应的时候，由于我们的运输、我们的条件、我们人愿不愿意接受种种的问题，在打疫苗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没有想象人那么想那么好，一下子就能够控制了疫情。还有发生什么问题啊？病毒变异了，当一变异以后，这个疫苗还行不行？可能行，可能不太行，至少效果要打一些折扣。所以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发生，病毒不断的变异，我们人也有经济、政治上各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人来讲，我们带来很多的迷茫，我们现在不知道，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疫情可以结束，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归正常。当我们不知道今年怎么走的时候，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怎么像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我们迷茫，我们不知道怎么走，我们不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教会什么时候会回归正常。弟兄姊妹还得到这儿来，我们呢现在聚会所有的教会都变成了网上敬拜，这个情况有些变化。在新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建立我们的帐幕来敬拜侍奉神， 这是我们学习的功课。因为原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一整套，好像已经是传统的，大家进来就好像都聚会。但是现在情况变的时候，当你在家庭里面，当你在网上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你怎么使我们的教会的聚会，使我们个人的敬拜，还能够像刚才我们说的帐幕的敬拜，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帐幕的敬拜什么？要从院子的认罪悔改开始，要从洗手洗脚的洗濯盆开始，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圣所，才能够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光，接受神给我们的生命的粮，才能够我们献上我们馨香的祭，最后我们才能进入至圣所，能够聆听神的话语，享受与神的同在。好，我们回归什么是帐幕的敬拜。帐幕的敬拜，第一个我们当然想到帐幕的敬拜就是教会的敬拜，对不对？好，请放下下面的照片好吧。好，这是洛杉矶很出名的一个水晶大教堂，可能大家有这到洛杉矶也可以知道这个，它是个非常非常豪华的一个大教堂。大家看到这个图像了吗？好像没看到像教会的形象啊，但是它是有10000多块玻璃组成的，在太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啊，就像水晶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水晶大教堂。它是一个著名设计师菲利普·强森设计的，在1968年开工，1980年竣工，多少年？32年的时间造了这么一个教堂，花了当时的资金是2000万美金，有人折算，按照现在的话大概是几亿了吧。这个教堂很大，它这个教堂的容量他们说是和巴黎圣母院可以比，就它的大小，它的容量很大。它设计的是很高级，可以抗8级地震，可以抗12级台风，所以说地震这么垮，台风也刮不垮，很牢固。它有一个巨大的管风琴，大家知道传统的教会是有管风琴的，它的管风琴很大很大，是世界上第五个大的管风琴，它有10000多根风管造成的。它这个教会可以容纳多少人聚会呢？是300个左右人聚会。但是它的舞台有多大？它的讲台，它后面的诗班可以列多少人呢？可以1000个诗班的会员、合唱团和乐队排在上面。所以你看到没有？它这个比例啊，和一般的传统教会不一样啊。传统教会大量是会众，我们的台上面是十字架，不会太大。它上面什么？它为了彰显它强大的诗班、它的合唱团、它的乐队，它有正规的乐队，所以每次聚会是像开这个音乐会一样。当他在圣诞节演出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规模，有156个国家的电视台播放他这个地方，全世界大概有130万人观看他。哇，这是很大的一个秀啊，很大一个音乐会啊。所以水晶大教堂当时被评为美国10大建筑最优秀建筑当中一个，也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我也去参观过这个水晶大教堂，去了很累的，但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好像十字架不在哪里没看见啊，这个楼顶上没看到，这个教会也没有见到的太多的十字架。到水晶大教堂去聚会的人必须要严格控制你穿服，男士必须要西装领带，女士必须穿正装，所以说你完全是要很高级的那些服装你才可以进去，要不然的话你是不让人进去的。当一个教会，他这注重于他豪华的建筑，这注重于他聚会的人是穿着的豪华高贵，但是他如果没有重视弟兄姊妹一颗真诚的敬拜神的心，没有高举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不蒙神的祝福的。所以2012年这个教会宣布破产了，你看到没有？它是80年建成的，12年的话也没有过多少年，它就宣布破产。教会的破产是神的荣耀的，是神的羞辱啊！ 也就神的荣耀离开这个教会了，要不然教会怎么会破产呢？所以大家看到没有？不要看这个教会的建筑有多大，不看里面的这规模多大，当时多豪华，多轰动世界。只要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敬拜神，不是按照摩西建立的帐幕的要求，我们不是按照祭司的要求来敬拜侍奉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这个教堂，这个教堂破产了。我们也看到一些河南的农村的教会，他们没有宏伟的教堂，他们甚至有的时候没有正规的建筑物，他们就在一个随便的一个地方，或者就是说在院子里面，他们没有讲台，他们没有就会众聚会的凳子，甚至有的就是拿了一块砖头放在地上，这就座位。他们没有正规的乐器的伴奏，甚至他们唱歌的时候五花八门，他们不知调，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正规的声乐的训练。但是他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他们有一颗爱主的心，所以河南教会得到了非常大的复兴。河南教会造就了像小敏这样一些受圣灵启示、受神所使用的神的使女，他创造了这么多诗歌，能够使弟兄姐妹唱歌。河南教会也创造了很多年轻的宣教士，他们没有经过正规的神学训练，他们也没有多少的知识，但是他们有个爱主的心，所以他们到世界各地，特别是这个大陆的那些偏远地方，他们去传福音，成为一个宣教士。多少年前，我们知道有一个林书豪打篮球的，对不对？我们称为这个天才小子，篮球的天才小子。他是一个基督徒，大概七八年以前吧，他在台北有一场见证分享会，当时很风行啊，因为他很多的杂志了什么，全部都是他的那个封面。在台北那个那场聚会里面，有现场有7000个人，而且全世界网络有700间教会网络上在播他的那个见证会，大概收听的大概超过10万人吧。寇绍恩牧师是一个他的介绍和他分享的一个牧师，大家可能台湾都不叫寇绍恩牧师嘛，是寇思远的那个儿子。他在介绍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事，他说在大会筹备的过程当中，林书豪和他的家人就要求筹备委员会和筹备的大会的人，在邀请卡和他的见证会上不要放林书豪的照片和林书豪的头像，因为他们说一切荣耀归于神。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当时的时候放上林书豪的应该很正常啊，但是他知道他的一切荣耀是归于神。大家也知道林书豪有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手势，当他打完篮球以后，投篮进去以后，全场在欢呼的时候，他用一个手高举，一个手用十字指着上面说嘛，一切荣耀归于神。所以当你在荣耀归于神的时候，神才会祝福你的敬拜，才会祝福你的侍奉。所以神不在乎于你教会的建筑有多豪华，神也不在乎于你聚会的弟兄姊妹穿着有多么正装，有多么高尚。神需要的是我们真诚敬拜的心。教会有会幕的敬拜，这个敬拜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这是我们知道教会的敬拜的真正的内涵。好，现在由于教会经常的时候不在会场，在家里网络上开始，所以我们就造成了另外一种敬拜，什么？家庭的敬拜。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也是敬拜，但是我们不在教会里面实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结果就造成什么？变成有个家庭的敬拜，对不对？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有教会的敬拜，我们也有家庭的敬拜。既然有家庭敬拜，就要有带领人了，什么人？父亲、母亲可能就成为这个家庭敬拜的一个带领人。我们不但在主日， 我们也可以在平时的时候，也可以有家庭的聚会。所以，我们家庭的敬拜，我们应该有唱诗，应该有读经，应该有祷告，应该有分享神的话语。甚至于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擘饼有剩餐。我们传统的时候，好像擘饼剩餐一定要在教会里的，然后由牧师主持，然后分享大家。当然，在教会里面的话，有条件有牧师或者有长老来主持，很好。但是在家庭里面可不可以？可以。因为如果我们回到使徒时代，我们就看到使徒时代是什么呢？使徒时代讲，他们就是当时那些基督徒，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就圣殿里面，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挚的心用饭，所以说家庭可以有擘饼的，所以擘饼聚会不一定要教会的牧师来带领，在家庭里面的时候，可以有家庭的父亲、母亲，或者任何一个人可以属灵的带领，可以带领我们擘饼了，擘饼聚会，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大家也比较细心习惯，我们除了教会敬拜以外，还有什么？应该有家庭的敬拜。除了家庭敬拜以后，还非常重要什么？我们要有个人的敬拜，不但是有教会的敬拜，不但是有家庭的敬拜，我们每个人应该有个人敬拜，就是我们个人要读经，个人要祷告。各个唱诗要赞美神，有一首诗，
自己 set up 吧啊！
有一首诗叫《在花园里》，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这首诗啊。他就讲我独自来到花园里，然后突然听到温柔声什么，主耶稣在我旁边，所以他和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这首诗歌讲，这是何等甘美的情况，是没有人能够领会的。所以，我们的敬拜最重要的是进入什么？个人的敬拜。所以，帐幕的敬拜是教会的敬拜，是家庭的敬拜，也应该是个人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是神所喜悦的。好，下面我再看了第一个，我们讲现在时间的敬拜；第二，我们讲帐幕的侍奉。不但有教会这个形式，我们也有要有帐幕的侍奉，侍奉要有人呐、啊。我们讲侍奉，当然想当时的是什么？是祭司嘛，以色列人祭司嘛。那我们不是祭司啊，我们好像不能参加教会的敬拜侍奉啊。好像教会的敬拜侍奉是牧师啊、传道啊、长老啊、执事啊，或者教会领袖的。哎，我们这是普通老百姓，我们这是平信徒，我们这来听道的。你把下面一个打一下，好吧？下面一个，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什么？唯有你们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了啊，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说什么？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我们都有份。以色列人的时候分得很清楚，那个帐幕外面的那些粗活。干是利未人干的，以色列人不能碰的。进入帐幕的是祭司，其他人不能碰的。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祭司啊，我们都要参加这个侍奉啊，不是啊，不是我们就是看的。帐幕的服饰，我刚才讲的，祭司什么要有服装穿戴，这个穿戴重要。第一个什么，冠冕啊，我们上面有一颗额啊。虽然我们现在形式上我们有块金的东西放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祭司服是第一位，是你的身份，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我们任何服饰不是彰显我们自己，不是表现我们自己，不是得到人的称赞，是什么？归耶和华为圣。第二，服饰以前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当我们来到教会服饰也好，我们的家庭有聚会的也好，我们个人领袖祷告前，还有非常重要一点，是要认罪悔改。还有什么？要洗涤自己的不洁的行为，我们才有资格真正的进入教会的服侍。当我们成为一个祭司，服侍大家的时候，不要忘记，祭司还有什么？ 穿在什么？有肩上有什么？要带领整个带皮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肩负的责任是不但是我们自己服侍，我们是要肩带。这个肩带就是说，我们服侍是代表弟兄姊妹，还有个胸怀什么？我们胸怀要胸中要装有弟兄姊妹，不光是自己，胸需要开大开阔，知道吧？不是什么胸襟还是狭窄，这是讲的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我们的服侍才能够蒙神的悦纳。第三个，我后来讲到，就帐幕的荣耀。帐幕是我们敬拜神的场所，帐幕是我们侍奉神的场所，帐幕也是彰显神荣耀的词。所以，现今的社会已经和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敬拜神的场有很大的区别了。虽然表面上我们都一样，但是我们实体已经有太大的区别了。虽然我们目前很少看到现场或者社会上有木雕的或者泥塑的这些偶像，但是人心背离神呐、啊，人心向往了所谓现在的所谓的民主、所谓的自由。当美国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神在哪里？他们想到了什么？他个人的自由，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现在社会要崇拜金钱，崇拜地位，所以教会的服饰、教会的敬拜，有的时候越来越传统化，越来仪式化，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脱离了当时的时候，神对摩西说的那个会帐幕的敬拜，人心远离神。很多时候，虽然我们还在教会，但是我们已经缺少了真正用心灵和诚挚的敬拜。所以，神的荣耀就从一些教会、从一些家庭、从一些个人，像以西结书什么离开了。有一个神学家叫穆迪，可能大家也比较听过他的名字。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啊，他有个人做了一个梦，他外出旅行了，他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堂，这个教堂顶上呢有一些小鬼魔鬼，魔鬼在干什么？打瞌睡。他又看到旁边走过去有一个小教堂，这个教堂很小，但是这个魔鬼呢在顶上哇很忙，跑来跑去，跑跑跑，忙得不得了 他就不知道了，他就问天使了，这是怎么回事？天使说啊。那个大教堂虽然很大，里面的会众很多，但是那里面的基督徒是打瞌睡的。虽然在敬拜，但是他没有什么我，所以那些魔鬼觉得不需要干扰，就让他们去吧。但是那个小教堂的那个里面有一男一女，他们虔诚的跪在那儿祷告，他们在那儿敬拜，他们求神来复兴整个教会。所以魔鬼啊非常忙碌，因为他们要打断他们的工作干扰他们过，所以跑来跑去很忙。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不在乎大小，教会不在于规模，在乎你教会有没有一颗真诚敬拜神的心。当年摩西，神效于耶和华神效于摩西，正月初一你要干什么？要立起帐幕。当时摩西是以色列人是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在天上、山上所做的意象，他造了这么一个帐幕，建立起了帐幕的敬拜。亚伦按照神的吩咐，建立起了帐幕的侍奉。以色列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建立帐幕的时候，神的荣光什么就充满了帐幕。今天我们越行弥漫，谁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再怎么样，经济前景不明。2021年开启的时候，在元月的时候，我们和当年以色列人很相近。在我们迷茫不知道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别忘记，你要建立起帐幕。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按照摩西当年在以色列，在西奈山。接受神的吩咐一样，建立起神符合神心意的会幕，建立起神会幕符合心意的神的帐幕敬拜，让帐幕成为一个敬拜的帐幕，让帐幕 成为侍奉的帐目，让神的荣耀永远充满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的人生。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目，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当年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天所说的。愿神赐福他自己话语，阿门。